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所以会有一种道德化的一个我，所以他认为说，这种有着原始冲动的这种本我，是属于人类大脑里面最古老、最有动物性的那一部分，而有着理性的心智的那个自我，比较理性啊，有一种智力的这个自我，啊，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啊，大脑皮层的。这个部分所形成的，所以呢，这个社会的这种道德传统、道德规范所定义出来那些坏的东西啊，就是在道德规范里面认为坏的那些事情，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罪恶，它只是反映了人类大脑里面比较古老、比较动物性的那一部分啊。所以你看到，就是弗洛伊德这个说法，就是把道德给解构了，就让道德显得很虚无缥缈。那么弗洛伊德就把很多精神官能症归因于是道德规范的约束所造成的。他认为说道德的约束力会让人产生这种罪恶感。他还对人格的发展啊提出这样的一个学说。他认为人格发展经历了这样一段的过程。经历了这样一个口腔期啊，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生殖期，弗洛伊德对人格发展的这个划分，在强调什么的作用呢？在强调性本能对人格发展的作用。所以在弗洛伊德的思想里头，几乎人所有的问题，都跟人的性冲动、性本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理论呢，就为后来在西方社会出现这种性解放和性革命奠定了一个理论基础。好，我们看这个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啊，从哪些方面看他违背的，明显是违背圣经的。首先你看弗洛伊德他是对上帝的创造进行了一番解构。把上帝创造的完整的人格用他很不切实际的这些幻想给他划分成不同的层次。上帝造人造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人格，人格是完整的啊，并没有分什么层次，而且罪的污染也是方方面面的，并不是隐藏在意识的某一个层次里头啊。但是弗洛伊德他这想象力很丰富啊，而且这些想象没有任何的依据啊，也无法经过实验的印证，就这样胡思乱想提出这样一个这个胡说八道这一套的学说啊，但是却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弗洛伊德这个人呢、啊，非常的反基督教。他用心理作用去解释基督徒的信仰经验啊，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比如说祷告啊，我们什么呀，我们会有很多经历神的这种的体验，是不是？哎，你拿到弗洛伊德这儿，他用心理作用给你解释掉啊。他这种说法对后人解构和贬低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弗洛伊德他对人格的这种解构啊，我们说既违背圣经，其实也无法得到实验的印证，完全就是假想。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按着弗洛伊德的思路去分析他所提出的这些什么本我、超我、自我、潜意识、潜意识这些概念到底错在哪里，或者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对不对，因为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伪概念。如果你沿着弗洛伊德这个思路跟他去想的话，相当于他挖了一个坑，你就循着他的这个思路跳到这个坑里头啊。他提出的都是一些虚无的一些伪概念啊，根本就不需要去讨论，也不需要去按照他这个思路去跟他去辩驳。但是相信弗洛伊德理论的人啊，很多人是相信这个理论的，那么他们就会错误的认识自我，也会发展出一种错误的人生哲学，也会产生出错误的心理治疗的方法。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弗洛伊德 的这种对人格的这种解构，对意识的这种解构和解梦，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本质上来讲就是上帝所禁止的那种巫术。那解梦这个事儿谁能做？我们还记得创世纪
Joseph, 约瑟，
对，约瑟能解梦，但以理也能解梦，对不对？你还记得约瑟在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八节说过一句话，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因为在历史上我们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啊，在旧约时代特别是上帝有些时候用梦进行这个启示的工作，但是呢他也会把这个梦的解释告诉他要使用的仆人啊，比如说约瑟，比如说但以理啊，他们从上帝那儿领受了启示能够把这个梦解出来啊，但是呢用梦并且解释这个梦来传递一些信息，这个必须是出于神的，而且也不是神普遍使用的方法，一般情况下神也不用这个，不是普遍的方法，是特殊的方法。那么解梦这个事儿，一般人你可不敢随便这么做。那弗洛伊德是一面他否定上帝的启示啊，一面自己解梦，那这在本质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巫术啊。精神分析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刚才看到那个荣格，这个人，这个人也很乐于解梦，而且他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做过一个梦，做过一个亵渎上帝的梦啊，我就不说那个梦是什么了，太亵渎上帝了，你在网上你可以查到的。做完那个梦，梦醒以后就背离了基督教啊。当然他背离基督教不是因为那一个梦的原因，他以前一直就已经厌恶基督教了啊，但是他做过那样一个亵渎上帝的梦。那后来荣格还沉迷于这种东方的宗教，而且还有通灵和交鬼的经历。好，第三个势力啊，心理学第三个势力，人本主义心理学。那人本主义心理学呢，兴起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啊，美国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啊，马斯洛啊，还有代表人物就是这个卡尔罗哲斯啊，他们代表了这个心理学的第三势力啊，人本主义心理学。那人本主义心理学呢，比较强调的是人的尊严和价值啊，强调人的发展和成长啊，这称之为是啊自我实现啊，自我实现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那马斯洛他就认为啊，通过一些努力啊，你可以去自我实现，比如说你啊要懂得客观的去观察现实啊，接受自我，接受他人啊，很真诚，委身，自我管理，有一颗感恩的心，然后超越自我，关心社会，建立和别人之间有一个深度而持久的关系啊，包容他人，有创造力，自给自足等等啊，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的追求来自我实现。哇，这些词儿是不是听起来都很心灵鸡汤哈，很流行哈，很多这个心灵鸡汤的书通常谈这些东西。而且马斯洛他提出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理论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啊，他认为说一个人啊要满足了比较低等的一些需求啊，先满足低等的生理需求，再满足安全需求，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再追求更高的这种自我实现啊，这是他的这种需求层次理论啊。那人本主义心理学还认为说纯粹的这种精神健康是可以实现的，就是你尽量的把自我彰显出来，而不是压制自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人性本来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但肯定不是坏的啊，你要允许让自己去引导你自己的人生，这样你就活得健康，活得丰盛，活得幸福啊。因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它有这样几个前提假设，就是它的思想基础就是认为人性本善啊，因为人性本来是好的，所以你就自我实现啊。那第二个假设就是认为说人应该关心你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思维过程和情绪啊，关心这些东西，但是啊不需要关心灵性的问题，不需要关心属灵的问题，因为灵魂是不存在的啊。第三就是他认为你如果控制好上面谈到的这些因素啊，控制好你的生理状态、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思维过程和你的情绪等等啊，控制好这些因素，你的精神健康是可以实现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哪些方面违背圣经呢？其实他谈到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有很多是属于灵魂的层面，是不是？但是他不会承认这是灵魂 好，我们再看前面这些啊，你觉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地方跟圣经相违背？所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不对？好，我们总结一下哈，这个人本主义心理学它不是强调人的尊严价值，是不是还要人的成长发展？那这些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首先就可以找到答案的。人的尊严是从哪来的？是神给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有神的形象，这是人格尊严的来源。那人的价值呢，是体现于人能够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是人被造的目的啊，这是人的价值所在。那人的成长模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先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重生，然后在成圣的过程中顺从圣灵的引导，去活出这样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但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完全的拒绝上帝啊，然后让人去摆脱上帝去实现自我，所以本质上来说是人取代上帝，是以人为本的。但圣经真理让我们看到，人应该是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谈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它是相信人性本善，这个违背了原罪的这个事实。人需要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呢我们得以重生啊，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但是呢，人本主义心理学其实是让人去尝试一种自我救赎啊，你自我完善，你要张扬自我，彰显自我。但圣经里面却说我们要敢于否定自己啊，主耶稣说你们要怎么样，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舍己叫什么？就是 deny himself， 就是要否定自己，活出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致死败坏的老我。另外就是我们看到马斯洛的那个啊层次需求理论啊，他把这个生理的需求，然后是安全的需求等等，这样按照次序啊把它排列开来，认为生理的安全的是首要的，先必须得到满足，然后再去追求更高的。但这个事实上也违背事实啊！如果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现实世界并非如此。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需求，无论这个人是贫穷还是富裕。圣经里我们不是说主耶稣看到了一个穷寡妇，他只有两文小钱，他却把这所有的钱奉献给了神。所以很显然就跟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层次理论不一样了，对不对？还有历史上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就是放弃了个人的安全，然后去传扬福音，流血舍命，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就把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理论完全给颠覆过来了，是不是？所以人本主义心理学很显然很多理论的根基也是违背圣经的。好，我们再看心理学的第四势力，就是超个人心理学啊。超个人心理学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啊，在美国兴起的一个心理学的流派啊。苏迪奇这个人，他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说心理学的第四势力超个人心理学正在形成啊，就标志着这个超个人心理学成为这样子的一股啊势力。那现在还活着的一个人啊 ，King Wilber， 他现在还活着，他是现在活着的很有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超个人心理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就是这个右边这个戴眼镜的这个人啊，
长得好怪哦。
对，我们待会儿就知道这个人，你看着为什么很怪哈，我待会儿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了，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哈。那超个人心理学他在讲什么呢？啊，超个人心理学认为说，如果过度的关注自我啊，像人本主义心理学那样过度的关注自我也会不健康。所以呢，他让你说要不仅要实现自我还不够，还要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呢，就需要进入一个高层意识啊，叫 higher consciousness， 高层意识。那你要想从自我当中哈、啊、释放出来，从自我中释放出来，就要进入这种高层意识。这个高层意识，你一旦进入了高层意识，你就会在这里经历到没有肉体的痛苦，没有心灵的痛苦，没有精神的痛苦的这样一个啊完美境界。那你怎么样进入这样一种高层意识呢？可以通过冥想啊来进入高层意识。你一旦进入这个高层意识，你的身心灵就会得到医治啊。你看右边这个人，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King Wilber， 所以第四，这个第四势力哈，超个人心理学，事实上它是促使这个心理学和这个东方宗教联合在一起啊，就是其实是心理学和这个新纪元宗教的一个交叉。
嗯。
但是这个超个人心理学非常的危险呐、啊，非常的危险。它很明显是在让人去追求什么？追求灵界的东西。它事实上本质上是一种异教的通灵术，这是很危险的。有一个儿童读物啊，叫做这个作者叫啊 ，Atom Brister 啊，他写了一个系列的儿童读物，其中有一本叫做《What Is God》啊，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推广这种理念啊，他写了一段话说，如果你想要感受到神，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听你温柔的呼吸，即使你没有触摸到每一件东西，你也想象。你和每一件东西之间都有连接，啊，通过这种方式去感受到神的存在，啊，就是让你通过冥想去感受那种泛神论里面，就是新纪元运动里面的那一种泛神论的神，哇，这是非常危险的。而这种东西就写成儿童读物，在孩子们当中进行这种普及教育，非常的可怕。所以本质上我们看到说这种超个人心理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通灵术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它本质上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禁止人去触碰的那种巫术，那种通灵的那种的邪术，这是一种宗教行为啊。那最近这些年哈，心理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分支啊，包括家庭结构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生态心理学等等。有一些学者哈，他把这一些的新的分支也划分在了心理学的第四势力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但这个可能会见仁见智啊，因为这个东西还比较新啊。那最近这几年呢，有没有人提出心理学的第五势力和第六势力呢？因为我们说一个心理学一种的范式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势力是需要时间印证的啊，到目前为止哈，对于心理学的第五势力和第六势力究竟是什么啊，有人提出来了，但是呢刚刚提出来还有待观察啊，还没有达成一致。根据有两个这个心理学家哈，一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Krafkik， 还有一个加州的圣玛丽学院心理学教授Floridas， 他们两个人在2019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认为的心理学的第五势力啊是Social Justice， 社会公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一堂课谈到了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整个美国的影响，整个美国的心理学界啊也被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影响啊。我们上次谈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呢，是把这个黑人啊、女性 LGBTQ 这些群体啊定义成是被压迫的群体。那么它怎么影响了心理学界呢？就是有一些的心理学家认为说，心理咨询师想要对他的病人进行治疗啊，你就需要了解他在社会上遭遇的压迫和遭遇的社会不公啊。如果我们的心理学研究的方向只是专注于研究这个人的个体，那还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把这个个体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看他承受了什么样的种族的压迫或者性别的歧视啊，要研究这个。如果你不消除社会上的压迫的话，那么心理咨询啊或者心理治疗无法从根本上来解决病人的问题，因为他离开了你的咨询室之后，离开了你的诊所之后，他又回到了被压迫的社会结构中，那么他还会继续的遭受心灵的创伤。所以呢他们就提出来说啊，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你们的呼召应该是去消灭种族主义，这个消除性别歧视，消除阶级压迫，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啊，他们就把这个研究的方向就往这个方向去引导。然后呢这两个学者呢，他就把心理学的第六势力定义为整合心理学啊。整合心理学就是把前边我们谈到的那几种心理学的势力整合在一起，找到一些共通之处啊，进行一次的整合，他们认为这是第六势力。但是呢这一点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Kim Weber， 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超个人心理学的一个代表，但是同时他又被称为一个整合心理学家啊，所以他自己写书，他认为说整合心理学应该是心理学的第五势力。所以今天呢，心理学对现今的社会影响非常的大，最普遍的一个影响，我们常常观察到的一个影响，就是人们普遍的把犯罪归因于生理原因，比如说内分泌失调啊，先天性的疾病等等，或者把犯罪归因于这个社会不公，或者是家庭不幸等外部环境的后天遭遇。但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罪人，放在心理学的语境里面就成了病人，那么犯罪的肇事者就变成了可怜的受害者，于是就会产生一个结论，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就被丢在了一旁，人就不需要再省察自己的罪，而是被鼓励你要自我实现。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对今天的美国，对特别是包括欧洲影响深远，而这种影响事实上在20世纪初就已经体现了出来啊，那个时候行为主义心理学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种思想就开始进入到公共领域了。在1924年，美国发生过一起很著名的绑架杀人案啊，叫做这个 Leopold and Loeb， 就是这两个年轻人啊，他们呢绑架杀人啊，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的，但是个辩护律师啊，这个Darrow 这个辩护律师啊，他的一句辩护影响深远。他说，我知道有两件事，至少当中的一件发生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就是那个可怕的犯罪行为啊，是他的生物体内部所固有的，是来自于他祖辈的遗传，或者是来自于他出生之后所接受的教育和培训。啊，这个是什么逻辑？就是把罪归因于先天遗传或者是后天经历，归因于生理因素或者是环境因素。而这一种的思维在今天的美国已经被人们当做了一个常识来接受了。2015年啊，美国在俄勒冈州一个社区大学发生了一个枪击案啊，一个26岁的学生杀死了9个人。在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奥巴马总统发表讲话，奥巴马就这样说，他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就是不知道那个杀人犯为什么开枪杀了9个人，但是公平的讲，任何做这种事的人都是有精神疾病，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全世界到处都有这种有精神疾病想要伤害他人的人，我们的国家不是唯一一个。你看到了没有，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在确定他的杀人原因之前，甚至在确定他到底有没有真的精神疾病之前，直接就把这个凶手定性为精神疾病了，而且忽略他的动机，而且说这还是很公平的。哇，这是不是明显的违背常识，更违背圣经？那按照圣经，我们说人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受审判，上帝要查验人的行为，也要查验人的内心，查验人的动机，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错误的行为来悔改。那有没有一些人真的是有精神疾病而做了一些这个犯罪的事情呢？那也有，但是我相信这种人毕竟是少数，你不能说一遇到所有的这种开枪杀人的都把它归结于精神疾病，用精神疾病来解释。可是现在的主流文化还恰恰就是这么做的啊，当然也不是奥巴马一个人啊。2015年在科罗拉多州还发生了另外一起枪击案，当时发生完之后，当时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恩啊，也算是一个建制派的共和党啊，保罗·瑞恩当时发表讲话就做出这样一段回应，他说，这一类悲剧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精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善美国的精神疾病医疗体系。那么让我们现在哈，我们摆脱这个心理学的这种逻辑，我们恢复一下我们的常识，可能被我们遗忘的常识啊，恢复一下这个常识，我们凭着常识来判断一下，当这种杀人的案件屡禁不止，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多盖几间精神病院呢， 还是提升一下警察的治安能力呢？现在你发现人的常识都已经被心理学给同化掉了，常识完全被颠覆了。对啊，我们说到2020年夏天哈，我们记得美国发生了很多这个街头暴力，是吗？很多这个打砸抢啊，砸商店的、打人的暴力事件很多啊。当时川普总统啊呼唤说我们要恢复什么，恢复法律和秩序啊。后来他还增加这个警察培训的经费啊，提升警察的执法素质，也提升警察的执法能力啊。当川普这么做的时候，却被人指责为他是在搞法西斯专制，还有人说他是疯子啊。所以到底什么是精神病，什么是疯子，什么是常识，这个时代你已经分不出来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常识的时代，你发现了吗？就是有常识的人会被定义成疯子，失去常识的人所说的话会被定义成是光荣正确的、政治正确的啊。我觉得我们是活在一个巨大的疯人院里啊。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何以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常识何以都沦丧了。在这样一个社会的蜕变过程中，其实心理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我在看 Charles Carlson 的这个世界观的故事这本书里面啊，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 Charles Carlson 他有一次去这个挪威的一个医院啊，一个监狱啊，他去访问挪威的一个监狱。那这个监狱的这些管理人员哈，为这个监狱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这个监狱造价非常的昂贵，他们觉得是非常先进啊，在全世界都是很先进的一个监狱啊。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监狱非常的符合人性，用很多进步的方法对待犯人啊。很多监狱管理学家也非常称赞。那这个监狱长呢，就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啊。监狱里面也为每一个犯人都提供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或者是精神科医生。当 Charles Carlson 在这个监狱里面就问啊，到底有多少的罪犯是真的因为患有精神病才犯罪的啊？这个监狱长迅速的回答，当然全部都是了，每一个都是。他说每一个犯下暴力犯罪的人都很显然是精神失衡啊。在深入的交谈，他发现说这个监狱长认为人性本质上是良善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如果做出一种很可怕的事情，那一定是心理疾病或者精神异常。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进行心理治疗啊。那一天呢，这个 Charles Carlson 就在监狱里给这些囚犯呢传福音，跟他们这个布道。他发现这些囚犯对他的信息无动于衷啊，特别是当他讲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大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反应。他讲完以后呢，监狱里面，他离开之前呢，有一个女警啊，在这个监狱里工作的一个女性警察啊，来到他面前，对 Charles Carlson 表示感谢啊。因为这个女警她是一个基督徒啊，她说我在这儿工作啊，真的觉得非常的沮丧啊，因为在这儿没有任何人谈到个人的责任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没有跟基督徒的这个世界观完全不符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在这工作也很沮丧。他就跟这个 Charles Carlson 分享。那 Charles Carlson 离开了挪威哈，就然后抵达了这个苏格兰。在苏格兰的时候呢，他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呢是一位在挪威的他的一个同工给他打电话，一边哭一边跟他说，就他去的那个监狱的那个基督徒的女警，那个女警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监狱啊，指派这个女警监护一个男性囚犯出去看电影，而这呢是对那个囚犯进行心理治疗的一部分。然后在看完电影回来的这个路上，这个囚犯就把这个女警啊强暴并且杀死。我们说上帝抑制罪恶的手段，我觉得有三样非常重要，一个是福音，一个是法律，还有一个是良知啊。这个良知我们也可以把常识包含在内。那借着福音可以从本性上啊，从根本上战胜人的罪性。借着法律啊，可以通过刀剑的权柄来 惩治罪恶，约束罪恶，借着人的良知，就是基于常识的道德意识，也来约束人的行为。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福音、法律和良知这三样东西都在被人们抛弃。而在这样一个抛弃的过程中，心理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你看到说，心理学在理论根基上跟圣经的真理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它发展的方向也跟圣经真理是南辕北辙的。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在教会界也广泛的接受心理学，很多神学院在开这个辅导专业啊，也教授心理学。在今天的美国，拒绝心理学的神学院已经寥寥无几了。那么圣经和心理学是怎么整合到一起的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福勒神学院，可以说是把这个圣经和心理学进行整合的一个先锋啊。在1963年啊，当时的这个福勒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就把神学院的这个信仰告白当中相信圣经无误的这个宣言就给删掉了啊，就相当于是放弃了圣经无误的立场。然后在1965年啊，福勒神学院就成立了一个心理学研究院，就开始把心理学和圣经融合在一起啊，想要发展出一套有心理学的基督徒的辅导学啊。现在可以说很多的神学院在教这个 counseling 就是辅导这个课的时候，常常都会教很多的心理学的东西。在这个整合运动发展的同时呢，在费城的这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J. Adams 他就致力于要维护单纯的基于圣经的辅导学，就是 biblical counseling 啊，叫圣经辅导啊，不掺杂心理学的辅导，就是完全基于圣经的辅导学啊。这个圣经辅导不是辅导人学圣经哈，而是用圣经的原则来辅导人解决人心灵的问题，解决人灵性的问题啊，包括生活上很多的问题，就是把心理学里面本来要解决的很多问题，其实你在圣经里面可以用圣经的原则去找到答案的啊，不需要借助于心理学的帮助。所以 J. Adams 立志于回到圣经里面啊，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里面去寻找人问题的答案啊。当然今天很多人对 J. Adams 的这个纯粹的圣经辅导啊，存在着很多的误解，甚至很多人批评，包括在教会界。可是呢，我们看到心理学正在一个很强大的势力啊，在影响着整个世界，甚至支配着这个社会很多的这种决策和发展，甚至是啊渗透到教会和神学院的里头。但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还可以稍微看到一线亮光，这个亮光就是仍然还有人在坚持走圣经的路线啊，以 J. Adams 为代表的这样子的一个纯粹的圣经辅导的路线还是有人在坚持啊，虽然这样的人很少，但是上帝还是保留了这样一批人啊，愿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线希望啊，我们也选择正确的立场，走正确的道路。好吧，今天那个作业哈，一个必做题目，我们把心理学的这前四种势力分别在哪些方面违背了圣经原则啊，我们总结一下。好，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谈这个教育啊，谈教育。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